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3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访华基本妥了，台湾问题会怎么谈啊？第二个是川普一仰脖子挺过五一大限，第三个是从谷歌广州新设办事处看中美脱钩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30号直播二的王杰每日新闻啊。那么头条新闻是 Axios 报道，美国众议院4月30号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法案为国土安全部提供资金，但是不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提供资金啊。也就是说过了这个预算，过了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预算，但这个预算里面是不包括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预算的啊。那这就是民主党坚持的方案。美国总统川普随后签署法案，那么就结束了国土安全部持续了75天的停摆。国土安全部的这次停摆始于2月14号啊，原因是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移民执法问题上的严重分歧。那民主党要求移民执法和海关执法局他们的移民政策改革，他们的移民政策因此就要求国土安全部的预算要剔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预算，否则就不通过国土安全部的预算申请。那共和党就坚决反对，于是呢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就没通过啊，国土安全部就陷入停摆。那停摆期间呢，国土安全部的一些关键岗位，包括机场安检人员啊，因为拿不到工资请假辞职，导致机场安检排队时间长达几个小时。共和党就想用这种局面，利用这个局面向民主党施压，你不给过预算啊。但停摆到了三月底，参议院的共和党首先妥协，同意通过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啊，但是预算不包括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预算。那么众议院民主党最初是反对这个方案，那现在就接受了这个方案啊。那么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据彭博社报道，中国黑客入侵了古巴驻美国大使馆的电子邮件系统，对68名古巴外交官的通信实施监控，那么其中包括古巴大使和副使级的官员。那么这次行动是从今年1月开始，持续了几个月。黑客攻入了古巴驻美国大使馆之后，下载了大量的邮件，内容涉及政治和情报事务。那么这次攻击发生在地区局势高度紧张的时期，美军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之后，美国政府随即停止向古巴输送石油，古巴国内一度出现大范围的停电。在这个背景之下，大使馆的外交沟通具有高度的情报价值。那么中国黑客利用微软的邮件系统中的公开的漏洞啊，那么在系统没有及时更新的情况下，绕开安全防护，直接攻破邮箱。那与此同时，攻击者还利用另外一处软件漏洞，在全球范围内入侵了5000台服务器，扩大了行动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孤立事件啊！同一时期，中国的黑客利用类似的手法攻击了委内瑞拉政府的机构啊，美国德州公共部门和生物科技公司。那么这些攻击都是在技术手法、工具和基础设施上高度一致，显示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网络间谍活动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30号签署总统许可，批准这个 Enbridge 建设一条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跨境输油管道。这个管道长1000多公里啊，从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啊，一直延伸到美国的蒙大拿州啊，那么再延伸到怀俄明州的储运中心。项目建成之后，这条管道每天输送能力 55万桶石油啊，加上这个让加拿大对中国的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增加 12%。 Enbridge 是加拿大能源基础设施公司啊，它控制着贯穿美国和加拿大的油气网管网啊。那么川普总统4月15号签署了好几项许可啊，就是批准 Enbridge 公司的子公司在北达科他州的边境建设并且运营这个输油管网啊。那美国和加拿大能源结构互补，美国的页岩油是轻质油为主，加拿大提供重质的油砂岩啊，油砂原油啊，油砂原油是重质油。那么美国的页岩油是轻质油。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有世界上最集中、规模最大的炼油厂集群啊，他们吃什么？吃重质原油。所以这就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相互依存，美国生产的轻质原油就页岩油出口，然后从加拿大进口重质原油啊，那么然后再炼成汽油、炼成柴油、炼成航空煤油等等啊，这是一个非常高度依存的一个供应链的关系啊。那随着伊朗战争爆发，能源价格上涨，这个跨境体系的重要性也在上升，这是川普签署许可的根本原因。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 Asians 报道，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必须在7月1号之前对美墨加贸易协定进行强制性的联合审查，决定是不是要再延长16年。但原本例行的技术程序现在正在演变一场贸易和规则之争。美墨加贸易协定是由美国总统川普在2020年推动签署，它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更新版本。那么过去30年，北美逐渐形成了一体化的制造业和能源的网络，汽车、能源、跨境供应链高度依赖这个框架。那现在美国呢，正在收紧它的规则，它的目的是限制中国的商品通过墨西哥或者通过加拿大进入美国市场。那这个做法呢，直接就触发了和加拿大的分歧。加拿大之前和中国达成的关税安排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啊，所以现在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摩擦就进一步的扩大。加拿大就下架美国的葡萄酒跟烈酒，作为对美方这个关税措施的回应，美国就把加拿大列为经济报复对象，双方的矛盾就公开化。那与此同时，谈判的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就绕开三边机制，就直接找墨西哥谈啊，那么推动双边安排，加拿大就被边缘化。那原本统一的三边机制现在就开始分拆啊，加拿大开始找墨西哥谈，美国找墨西哥谈，加拿大跟美国就不谈啊。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美加之间的矛盾会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啊，但是显然这个矛盾对双方的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这是第四第五。德国世界报报道，中远海运计划收购德国的一家物流公司叫齐佩尔 80% 的股份啊 ,80% 的股权啊。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中远海运在德国和欧盟持续的收购物流资产，可能逐渐整合欧洲的物流链，扩大中国的战略影响力啊。那么中远海运是央企，2022年收购了汉堡的一个集装箱码头 24.9% 的股份。齐佩尔公司成立在1876年，它的核心业务是连接汉堡港和德国腹地的集装箱运输。那么中远海运跟齐佩尔是1月2号签署收购协议，随后向德国的监管机构申报，德国反垄断机构卡塔尔局2月20号批准了这项收购。 目前德国的联邦宪法保护局正在进行安全评估，并且提出反对意见，不过最终决定权在联邦政府手里。世界报指出，中国企业参与投资欧洲20多个港口的项目，甚至完全收购了希腊的叫比雷埃夫斯港。在这个背景之下，欧洲加强对港口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安全审查。欧盟委员会最新的港口战略显示，欧盟正在致力于防止中国获得过大的影响力。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卫报报道，美国工会、民主组织和社区团体，工会、民主组织、社会团体、社区团体计划明天，就是5月1号发起全国性的罢工、罢课、罢市行动，三罢。那行动的名称叫5.1强势行动 May Day Strong。 那么组织者呼吁通过罢工、罢课、罢市让全美经济活动瘫痪一天，表达对川普政府的政策不满。抗议主要是针对川普政府的三类政策。第一，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向富人，核心的口号是工人优于亿万富翁。第二，反对川普严苛的移民执法。第三，反对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行动。组织方预计全美5月1号将会出现3500多场相关的活动。这个形式会从街头示威到集体停工、集体罢工。目前有500多个组织确认会参与5.1强势行动，包括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全国护士联合会、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以及几百个移民、气候和社区团体。美国的韧性，你就看明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发生的事情可以反映美国的韧性，美国到底有多大的韧性，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所以大家明天可以关注一下五一，美国的五一是怎么过的。那第七条新闻是法新社报道，迪拜警方4月29号宣布，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中国警方合作开展的一项行动中，逮捕了276名涉嫌参与国际金融诈骗犯罪网络的成员，其中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迪拜警方表示，这次行动针对3个犯罪组织，捣毁了9个诈骗中心。那么这些诈骗中心主要从事这个投资诈骗和未受监管的虚拟货币交易，以高回报为诱饵，吸引受害者转账资金。在整个过程当中，警方还锁定了一名在泰国活动的团伙头目，并配合当地警方将这名头目逮捕。迪拜近年来成为跨境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重要节点，也逐渐成为电信诈骗和金融诈骗活动的集散地。那么迪拜也是阿联酋华人最集中的城市，阿联酋有21万华人，其中150,000生活在迪拜。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是，缅甸广播电视台报道，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从内比都监狱转为居家软禁，那剩余刑期改为在指定住宿所继续执行。昂山素姬从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之后就一直被军方关押。昂山素姬的法律团队4月30号说，昂山素姬在过去2个星期先后获得了2次特赦减刑，刑期从27年减到了18年。那么不过昂山素姬目前的实际情况外界仍然无法确认，从审判结束之后，昂山素姬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缅甸官方发布一张昂山素姬和2名这个制服人员同框的照片，没有说明时间地点。昂山素姬的儿子叫阿里斯对照片表示怀疑，他说这张照片很可能是2022年拍的，他不能证明昂山素姬目前仍然安全在世，也无法证实 所谓居家软禁的真实性。那么虽然缅甸官方释放昂山素姬待遇放松的信号，但是昂山素姬仍然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外界无法接触，也没有独立的信息来源，所以现在其实情况还是不明啊。第九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4月30号向澳大利亚总督叫莫斯廷提交了迪拜海滩枪击案的中期报告。报告提出14项建议，包括加强犹太社区的活动安保、审查情报系统、统一各个州的枪支管理措施。那么迪拜海滩枪击案发生在去年的12月14号，当天正是犹太的光明节。有一对父子向参加光明节活动的人群开枪，造成15人死亡、40人受伤。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这对父子是受到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影响。那么这份中期报告披露，案发前犹太社区已经向西南威尔士州的警方发出了高等级别的安全警告，但是警方没有完成全面书面风险评估，就是看文件还没看完啊。那么报告要求对全国联合反恐小组启动审查。全国联合反恐小组是由各个州的警察还有联邦警察和情报机构组成。那么重点审查的重点包括领导架构、团队的组合、权限设置和情报共享，并要求在3个月之内向各地警察总监以及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提交报告。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4月30号以384票对35票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农业法案修正案。农业法案的修正案允许美国低收入家庭、低收入者使用食品券购买热烤鸡，比如 Costco 的4.99的烤鸡。食品券是美国最大的食品援助计划，美国在2024年财政年度平均每个月有4170万人使用食品券，相当于每8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依靠食品券来购买食品。那食品券允许购买肉类、蔬菜、牛奶、面包以及冷的熟食，但是不允许购买结账时仍然是热的食物啊，所以不能够用食品券买烤鸡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通过这样设置一个这样的条件。那美国的超市通常都会卖一种热的烤鸡，整只的，价格很便宜，通常就是一只鸡5块钱，4.99啊。那而且它营养密度又高，它被视为低收入家庭获取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呢，它为什么不允许？我觉得现在就通过这个法律允许他们用这个。所以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叫费特曼和共和党参议员叫贾斯蒂斯4月23号提出独立的一个法案，叫热烤鸡法案。法案允许用食品券购买热的熟食，重点当然就是热烤鸡啊。那现在呢，参众两院通过了统一的版本，那由总统签署之后，食品券就可以买热烤鸡了啊。我不知道当时设置这个条件的人是什么鬼人啊。第十一条新闻， BBC 报道，2026年亚洲同志运动会，就是同性恋运动会，4月30号在台湾的高雄市开幕，但是所有的中国籍报名选手全部被拒绝入境啊。那么本届赛事中国籍选手报名人数从过去的两位数，就是10个人以内100人以内，突然暴增到了834人，他就引发了台湾方面的警觉。高雄市移民署说，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了一部分申请资料存在问题， 包括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伪造，缺乏参赛资历的证明，甚至出现了有解放军背景的个案，所以决定不予放行。高雄市政府说，因为不能因为举办体育赛事就让台湾安全出现漏洞，那么这个决定迅速的引发了争议。台湾的同志协会认为，同性恋协会认为，当局处理方式过于政治化，和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有关啊。那么政府倾向于采取更保守的风险控制。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即使台湾方面放行，中方也不可能允许中国的选手到台湾参加同志运动会。那么一位报名参赛但是没有能够成行的中国人士表示，报名之后就被当地警方多次约谈，工作单位家人都收到通知，最终他失去了工作，并且限制出境，边控他。所以这批原本想参赛的人最终还是卡在了中间。所以实际上中国政府歧视同性恋，这是没有疑问的中国社会也是歧视同性恋这是第十一条新闻。第十二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南澳洲的帕拉菲尔德机场4月30号发生严重事故，一架小型的训练机降落过程中直接撞进了机库引发了火灾，造成飞机上的两名男子死亡，机库附近有十个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非常严重。那么飞机上的两名男子，一名是教官，一名是学员非常非常可惜第十三条新闻，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就美联储最关心的这个 3.5%， 远远高于2月份的 2.8%，这是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值。那么 PCE 高的原因是因为伊朗战争导致油价飙升，剔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核心 PCE 还有 3.2%， 这也是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另外，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发布的另外一组数据是一季度美国的 GDP 是 2%， 高于去年四季度的 0.5%。 分析专家认为，人工智能推动 GDP 增长，但是未来几个季度伊朗战争的影响会显现，美国的 GDP 会受到拖累。那么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消费支出在一季度增长了 1.6%， 低于去年四季度的 1.9%。 另外，美国劳工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4月25号的一个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 8.9 万，环比减少了 2.6 万，低于20万。20万是个坎儿，大家记住这是1969年9月以来的最低值所以非常的低，是 8.9 万。那么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79万。环比减少 2.3 万，这是近两年来的最低值。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只要低于200万都是低的都是低的。大家有个概念，就是首次申领低于20万都是低的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川普访华基本上妥了那台湾问题怎么谈新华社报道，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月30号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进一步的妥善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谈。那么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贸易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不断的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美国商务部长贝森特在推特上发帖说， 双方通话讨论了川普5月14号到5月15号访问北京的行程。川普表示，我们的会谈既坦诚又全面，期待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行一次富有成效的峰会。贝森特说，我强调中国近期带有挑衅性的域外监管规定正在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寒蝉效应，这些规定已经令美国企业感到担忧。中国总理李强4月7号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实施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那么将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那么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规定限制外资企业进行产业链的调整，这非常重要啊。外商认为这是一次重大升级，将会严重削弱美国企业降低供应链依赖中国的努力。那么美国的反制措施就是限制美国三大供应商向华虹半导体提供原材料和设备。那新华社报道，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月30号通电话，王毅说，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啊，在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双方要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的议程，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那么王毅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重大风险点，美方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为中美关系合作打开新的空间。卢比奥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双方要保持沟通协调，相互尊重，妥善处理分歧，为美中高层互动累积成果，寻求美中关系的战略稳定。双方还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国务院到现在还没有发新闻稿，所以我们就没办法看这个美国方面的说法。那我只能够讲这个中方的说法。美国总统川普计划5月14号到15号访问北京2天。那川普会和习近平举行峰会。法广报道，王毅和卢比奥、何立峰和贝森特今天通话，应该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啊，也就是说，信号就是川普的访问行程已经安排好了啊。不过呢，法广认为王毅对卢比奥的讲话话里有话啊，透出了一丝不确定的信号，也就是说，川普是否在台湾问题上松口啊？中方明显加大了压力，但最终如何似乎没有太大的把握啊。那最近呢，就有外界有一些言论说，中方要美方特别要川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松口啊，松口有各种各样的松口，反正意思就是中方这次在中美峰会上会就台湾问题采取一个进攻性的策略。因为川普是个交易型的领导人啊，就跟他进行一个交易啊，就似乎中方的大外宣似乎在台湾问题上这个正在采取一个进攻性的策略啊。那我认为把台湾问题提出来放到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的峰会里当成一个主要议题，这显然是中方的一个计谋啊，这会导致外界非常严重的误读。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中方根本没有什么奢望啊，而且不是现在，在以往的每次中美领导人峰会都是一样，每次中方把这个议题敲锣打鼓的喊一遍，其实是什么？虚张声势。那以前美国的领导人就装傻，比如说拜登啊，都装傻啊， 只要我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就放水，就让中共自己来写支票啊！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管你，理解吗？像拜登、像奥巴马都放水啊！只要我拿到了我想要的，我不管台湾这个台湾那边、台湾国内会有什么情况，我不管他啊！就美国人一到这个时候就装傻放水。但是呢，这次会不会这样呢？我觉得这次未必。为什么？两条。第一条，你想一下，台湾现在这个军购特别预算过不了，搞了这么长时间过不了，川普政府、美国国会怎么喊话都没有用，川普怎么还会放水？川普你还放水，你这国会这个预算不想让他过了吗？对吗？这很简单的道理啊。你看一下美国国会预算，美国国这个台湾的军购特别预算搞来搞去搞不过，什么原因？习近平啊，中共在中间这个上下其手。也就是说，实际上民进党在整个的事件当中是被压制的呀。中共在后面发功，前台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拦着，这件事就过不了啊。那你再放水的话，这件事就更不用过了，对不对？更何况现在台湾的地位和别说十年前，就和五年前都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以前呢，半导体产业对美国具有战略价值，但是这种战略价值每个人都讲，但是以前的半导体的战略价值呢，这种所谓的价值呢，看不见摸不着，美国政府知道重要，但是未必往心里去，所以临时放水是经常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美国觉得自己在主导这件事情，我主导，我想拿我想要的东西，我这个放下水我就放了，就这么意思。但是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为什么？你现在美国吃奶碗饭，人工智能啊，美国现在就全指着人工智能了。那人工智能的竞争本质是什么？算力啊，算力谁掌握算力？算力谁提供？台积电呢？台积电控制的美国人工智能的算力，那美国怎么放水？川普不懂战略价值也无法理解战略价值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懂得台积电的芯片对美国股市的意义啊。现在不是美国在保护要不要保护台湾的问题，现在美国是能不能承担失去台湾的后果的问题。所以现在的台湾跟五年前的台湾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跟习近平会谈，最多川普让习近平把以前的立场讲一遍，你讲你的，什么叫松口，什么叫松口。所以这件事情大外宣喊，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些智库也跟着一起喊，我觉得脑子不知道上哪去了。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研究了这么多年，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懂，我无法理解啊。这是一个，我们再讲讲川普。川普一仰脖子挺过五一大限，五一大限是啥？五一大限这个是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战争权利法规定，美国总统未经国会授权进行军事行动，最多只能持续60天，除非你获得正式的授权。这就是五。那伊朗战争是2月28号发动啊，那5月1号正好是60天。那美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4月29号就昨天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他说目前双方处于停火的状态， 所以川普政府解读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期限应该暂停或者是停止计算。那海格塞斯这种解释立刻遭到国会议员和法律专家的强烈否定。强烈否定有两个说法，两个否定依据。第一，战争权利法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停火就可以暂停60天的计算，没有条款，你拿出来这个条款没有，不存在，你自己解读，你的解读是不成立的，你是政府部门，你凭什么解读？法庭可以解读，但是你不可以解读，你没有这个权利解读，这是一个。第二，美国和伊朗目前是处于停火状态，但是美军仍然在持续在波斯湾地区进行军事部署，包括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根据国际法，封锁行动被视为战争行为。所以实际上，虽然美国和伊朗处于停火状态，但是美军并没有停止战争行为。所以无论是从战争权利法的角度，还是美军现实采取的行动，川普政府提出所谓的暂停计算60天期限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川普总统似乎并不以为意，因为他根本不觉得战争权利法对他有什么妨碍。为什么？因为美国国会不会拿他怎么样，原因是共和党控制美国国会。4月30号就今天下午啊，参议院在为期一周的休会前否决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要求川普总统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从伊朗战争撤军。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投反对票，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缅因州的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一个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这两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和绝大多数的民主党人一起投支持这项议案。那么基本上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已经放弃了他们作为政府监督者的角色，他们只考虑党派利益啊，他不考虑国家利益。宪法专家警告说，如果川普政府以停火为由规避国会授权，这就意味着川普总统非法的扩大了军事权力，这就会引发一场宪政危机。那么 HS 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迫使伊朗在核计划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这个表态也否定了伊朗提出来的新方案。伊朗上个星期提出一个新的方案，要求先开放，就是和平方案啊，先开放霍姆兹海峡，交换美国解除封锁，然后再讨论核问题啊，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川普显然是没有接受伊朗的这个新方案。川普说，封锁比轰炸有效，这是当前川普国安团队的核心判断。川普同时释放一个威慑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拿着枪的图片啊，图画啊，图像啊，配文是不再是好人先生了。我觉得很搞笑，这你觉得这会把人吓着吗？我觉得，但是我相信他不是给伊朗人看，这是给玛嘎看。那么在策略上，封锁是川普的主要筹码。那如果伊朗不让步，美国就会考虑把行动升级到军事行动。那川普总统在一段持续了15分钟的电话采访中，他不肯讨论这个具体的作战计划，他反复强调一点，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强调这一点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发动伊朗战争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其实这不成立， 你之前去年六月份轰炸伊朗，不是已经说它已经炸掉了吗？炸掉了你还怎么又来？伊朗到现在为你的情报总监也说，你轰炸了之后，伊朗从来没有重启过核计划。你这逻辑是啥？就所以川普其实，川普除了强词夺理，我觉得他无法自圆其说啊。那伊朗方面开始释放反制信号啊，伊朗的官方媒体说，美国封锁很快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实际行动啊，说这个伊朗的耐性是有限的啊，如果封锁持续，会进行惩罚性的回应。这也是危险啊，你打不过的，伊朗哪打得过美军，这瞎扯啊，基本上也是瞎扯。就是两边都在互吹啊。HS 指出，伊朗战争短期不会出现快速的妥协。那冲突处于封锁、试探、再施压一个这样的循环当中啊。于是我们就看到什么，看到川普现在准备去中国访问。中国访问中国，然后举行峰会啊。那么我们之前的判断基本上是对的啊。一是川普准备持久战啊，那么二是对于五一大限，川普是准备一仰脖子就过去。但是呢，这件事情对川普对共和党来说，这是灾难性的啊，灾难性的，因为这会拖累他们的中期选举啊。我们来再讲，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我们讲讲谷歌啊。谷歌最近有一条新闻，这个新闻被中国大陆拿来这个畅想，叫什么，畅想经济好啊。谷歌今年4月28号啊，就前两天签了一个租约，把这个珠江新城有一个广州国际金融中心租了一个写字楼啊，租了一个写字楼。那这个然后呢，他们准备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营啊，谷歌在广州设了一个办事处啊。那么这件事情就被广州拿来宣传，你看谷歌看好我们啊。那么谷歌是2010年宣布撤出中国市场，然后谷歌搜索就搬到了香港啊。那和谷歌的境遇差不多，一个是 Meta 啊，脸书，一个是亚马逊，也都先后撤出中国市场。那中国的市场监管总局去年的2月4号突然宣布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这突然一下想，就以前我们都觉得，我印象中大家都知道谷歌已经撤出中国市场，结果市场监管总局这个反垄断调查突然就让大家想起来，哦，谷歌其实在中国还有业务，其中一个核心的业务就是手机操作平台安卓基本上在中国一统天下啊。那事实上从2010年到现在有15年间，谷歌也好， Meta 也好，亚马逊也好，从来就没有撤离中国啊。就我们要讲一下的，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现在不跟美国脱钩吗？啊，我们就看看到底能不能脱钩。就从谷歌开始讲，谷歌这条新闻我就觉得可以讲一下。那么有一件事情很值得一讲，就是美国总统川普2018年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就在这一年，谷歌在大中华，主要是中国了，大中华是包括台湾到包括香港叫大中华，在大中华的区的营收暴涨了 60%， 一年过去15年增长最快的一年就是2018年。为什么？就在这一年，字节跳动就成为谷歌在大中华地区最大的中国客户，中国广告客户。为什么？字节跳动那一年开始推动 TikTok 出海啊，强势出海啊， TikTok 就开始在谷歌登广告啊。所以谷歌在 TikTok 在谷歌上投放的广告，当年就是2018年达到3亿美元， 占谷歌在大中华地区广告营收的 10%， 一家公司占 10%。 然后 TikTok 又在哪呢？在 YouTube， 在 Facebook， 在 Instagram， YouTube 就是谷歌的了啊。这些互动平台疯狂的投广告， TikTok 三年在全球的广告 营销的金额达到50亿美元，三年投了50亿美元，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啊。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 TikTok 用户暴涨，到2024年，三年时间 TikTok 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进入了全球互动平台的前五。那么2024年它的月活用户超过15亿。这是 TikTok， 然后你看拼多多就把它的 Temu 就开始在美国推，疯狂的广告轰炸。所以拼多多也是谷歌的超级广告主。西印是主要是靠社交媒体跟网红营销，它也是快速占领市场，快销市场。所以大量的中国品牌通过亚马逊中进入这个海外市场。亚马逊也是做广告，你别以为亚马逊是做啥，亚马逊也是卖广告的啊。所以呢，中国的卖家占到亚马逊美国占的一半，超过一半中国卖家啊。那谷歌公司把他的办公室设到广州去，目标是啥？跨境电商。珠三角是中国最大的跨境电商的聚集地啊。中国最大的跨境电商集团集中在两个城市，一个是广州，一个是深圳。跨境电商的商业模式就三条：第一，低价；第二，小额包裹免税政策；第三，买流量市场轰炸。那谷歌把办公室设到广州去，就等于是把广告流量直接放到企业的门口，这些跨境电商企业的门口啊。那为什么谷歌今年突然这么激进？因为谷歌的对手是谁？就是 Meta。 Meta 今年广告收入有可能超过谷歌。为什么？因为 Meta 的中国来自中国的广告，中国企业的广告已经超过它广告收入的 10%。 所以谷歌要奋起直追啊，奋起直追。那过去几年呢，中国跨境电商快速的扩张，那跨境电商买谷歌的流量，买 Meta 的流量，做海外客户的生意啊。所以谷歌和 Meta 它已经成为跨境电商的主要的广告渠道，所以实际上争来争去都他们两家互相争啊。那么广告，这些跨境电商的广告投入规模非常大， Temu、 西印每年都要在谷歌平台上投几十亿做全球推广。那么在跨境电商卖家当中，至少有一半会在谷歌上投广告。所以谷歌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设，就这个道理。那因为谷歌的广告首先覆盖搜索，一个搜索 YouTube 啊， Gmail 啊，这乱七八糟，它很多。谷歌的广告流量入口非常的多，但是呢，随着流量的红利消退，跨境电商的获客成本在持续上升，然后又取消了小额包裹，所以呢，就现在这个跨境电商的日子开始越来越难过，所以他们的广告预算也开始下降，所以谷歌和 Meta 的竞争就越来越激烈啊，越来越激烈。那么基本上在全球广告市场当中，谷歌、Meta、亚马逊的占比2019年占到这三家公司占到全球广告收入的40%，2019年。那么随着这些广告的持续上升，后来就增长到了60%。那中国客户占到10%以上。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又多了一个人，多了谁？ TikTok 啊， TikTok 横空出世。那 TikTok 是靠着在谷歌和 Meta 上打广告，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平台。那 TikTok 现在就开始，等他长大了以后， 他自己就是广告平台。再然后呢 ,TikTok 就开始跟谷歌跟 Meta 抢广告。TikTok 的广告收入 ,2021年40亿美元已经很厉害了吧。到了2024年 ,300 亿。所以呢谷歌也好 ,Meta 也好，他们在美国的广告市场份额已经开始下跌。为什么？ TikTok 在抢他们广告。他们在美国广告市场已经跌破了一半，就他们的这两个家公司占比已经跌破一半。那川普上台之后，他对华政策又开始收紧，取消了小额包裹的进口免税额，直接冲击跨境电商的成本结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通道正在被压缩。所以呢，谷歌公司进击广州啊，应对来自 Meta 的竞争，应对来自这个 TikTok 的竞争。那么而且 Meta 现在要面对要应付这个 Meta 收购案带来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无论是去年谷歌的反垄断调查，还是 Meta 的收购案，谷歌也好 Meta 也好都要认真对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钱袋子被中共捏在手里。所以中美之间有科技脱钩，有资本脱钩，但是在水面以下还是这些跨国公司连筋带肉还连着呢。啊，连着什么？连着利益啊。啊，这就是他们正在干的事情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那么多啊。今天这两天都多了一点。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肖勤力，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啊。G王Fine,OK, 谢谢。刘小亮，谢谢。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承你吉言啊。我今天眼睛不大好，看不大清楚啊。提问：美国这次公开了东航空难黑匣子的部分数据，这对中共算是一种压力吗？中共是不是仰脖子？这事儿又过去了。我要解释一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这样，有一个中国人跑到美国人，跑到美国向美国这个交通安全委员会要求公开信息啊。这件事情我直接跟你念一下我们的正好你问我就讲一下吧。我本来想如果不讲就算了。好，我来念一下跟大家。这个最新的信息是来自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那么这次的公开的这份数据呢，不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动披露，而是有一名中国公民申请信息公开，整个申请过程持续了3个月。但是呢，它实际上公开数量有限，那最终公开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他公开的这份报告的数据当中，大量的内容被涂黑。那么特别是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情况是驾驶舱语音记录没有公开啊，他只提供了飞行数据记录器的数据。那么公开的飞行数据叫 FDR， 他仍然有很多东西涂黑了啊。那没有驾驶舱录音啊，那驾驶舱录音已经转交给了中国，就是这里面主要是两个数据，一个是飞行数据，一个是驾驶舱录音，这两个都交给了中方啊。那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他说呢，这个转交给中方之后呢，美国这些本地的这个录音，驾驶舱录音呢就被删除了啊，所以目前所有的判断都是建立在飞行数据之上，就没有最关键的 录音的证据啊。实际上中国政府手上有所有的数据，有飞行数据，有驾驶舱的录音数据啊，录音的数据。实际上这件事情中国政府清楚得很，他就是不告诉你啊，不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啊，就跟大家说一嘴啊。那中共会不会一仰脖子过去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会怎么。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基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有人申请他就要公开。但是呢，他的做法也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因为他并没有完整的公开，他只公开了一部分内容。那部分内容录音部分没有公开，所以它也不能算是完全公开。但是这个公开的部分已经足够让我们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东航空难不是机械故障，是人为造成的，这个结论是可以得出来的。提问：谷歌这次在广州设立新的办事处是不是误判？因为现在中共在大封网，外贸行业以及跨境电商还做得下去吗？不知道。企业大了嘛，它反应也慢一点，不知道啊。东航做中航空难的公布，对这些信息对还原真相远远不够，更不要说避免类似空难。机长、副机长谁在破坏，谁在挽救，全过程还原没有公布。但是给习近平上眼药，增加维稳舆论压力已经足够了。提问：请问王先生如何看待国内昨天发布关于收紧稀土生产配额这个举措，是不是在谈判前增加筹码？我相信是这样，我相信是这样。双方都在做一些动作吧，就是你看这些动作你就知道川普跟习近平峰会应该会举行啊，否则你做了干啥啊？观点：现在美国和加拿大步调不一致，很多行业都在摔跤。是的，但是他们也离不开，我觉得很难离得开，因为中间的利益其实蛮多的啊，其实蛮多的啊，就是因为双方原来关系好，关系好很多东西都好办。那现在关系不好了的话，那板起脸来谈判，代价都会增加。就是我有原来我便宜给你，比如说木材，加拿大木材卖美国卖很便宜的，那你要翻过来的话，我就卖贵一点呗。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国东西要卖我就卖贵一点呗，我就买少一点呗。所以大家都没有好处，其实啊。台湾一直处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处境，一方面地理位置最靠近中国，另一方面是最重要的安全伙伴美国，不仅仅需要同伴协助，也需要自我保护。当然，你首先是有自己保卫自己的决心，你才能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个事情乌克兰已经向大家展示了这件事情。你看现在乌克兰战争已经打成这个样子，靠啥？靠乌克兰自己啊。你看乌克兰整多厉害，打成这样。乌克兰就是，我觉得乌克兰现在把俄罗斯已经打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太了不起，太了不起了。情况，政院版8000亿，蓝营大部分支持，只有亲中的郑丽文反对。情况，抖音很多直播遥遥领先的，背景大标题是美国的真实情况怎么样，里面讲的都是美国有多坏有多乱，呵呵，很多主播话术基本一致，我每次刷到这种就进去说两句就被抖音封一天，解封后继续刷到继续说几句就再被封，反复如此，感觉不进去说几句心里憋屈啊。其实呢，其实这些话术呢都是骗那些什么去不了美国的人，去得了美国的人骗不了啊，骗不了啊。情况，这几天看了一个介绍美国军武的节目，主持人说其实美国造武器的速度不慢， 在二战，美国可以一小时造一台战机，但为什么现在美国造的这么慢呢？主要是因为要节省开支。二战迎来和平，军武商不用很多，所以削减军武商，就是军工企业啊。以现在美国的情况，可能正在重启军火商百花齐放的年代。如果逼急美国，可能恢复一小时造一台战机的日子啊，那现在不可能了。现在战机那么复杂啊，造一台战机我不知道有多久，但是肯定别说一天，就是一个月，就算三个月，我都觉得它造不出来，太复杂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些 Discovery 那些关于美国造战机的这些纪录片，太复杂了，一个小时不可能，一天也不可能，一个月我觉得都不可能。但是美国动员起来是不是很快？当然，美国没动员，为啥？美国没觉得这是个事儿啊，美国没觉得这是个事儿啊，那是欧洲的问题。欧洲现在是连滚带爬在这个恢复它的军事工业，美国没有这样的问题，美国不觉得它有问题啊，因为它也没在美国打仗。关键有关中国文化，我觉得中共做可恨的，就是最可恨的，就是把人民获取文化的权利作为政治工具。想起了那个梗，中美关系好了，电影频道放《黄河决裂》；中美关系差了，就放《英雄儿女》。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中国人建立了错误的文化认知，认为文化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其实文化只应该服务于人的自由。说得对，文化是什么？文化是解决人的自由，解决人的精神自由啊。说得很对，服务于人的自由，人的精神自由啊。我的朋友的孩子，又是朋友的孩子，在校研究生，准备今年继续读博啊。朋友讲，今年大学院校扩招研究生，特别提出连大专生也扩招研究生。他还说，三年前他儿子考研的分数放到现在，连学校的大门都摸不着。啥意思啊？我没看懂啊，你想说啥？为啥要读研究生？大学毕业，本科毕业，找不着工作，研究生毕业还找不着工作，你再读这研究生干啥呢？逻辑上讲不通啊，对吗？而且你儿子，显然你儿子得靠扩招来读这个研究生，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这块料啊，不是这块料就不要去干这件事。为什么？没有任何好处。我经常讲，我经常跟我太太讲这件事情，就是我女儿要是考大学，考她适合的学校，不要考那些顶级的大学。为啥？她没那么厉害，你让她努上去之后很惨的。你想一下，别人做功课都是厉害的人，别人半个小时把功课做完了，你花三个小时，另外一门功课又是这样，你不疯了吗？我见过啊，我朋友的孩子就这样啊，努上了一个顶级的大学，我就不说哪个学校，读了半年吧，休学啊，不行啊，崩溃啊，精神崩溃啊。为啥？这些顶级大学全就两类学生，一类叫天才，一类叫怪物，就这两类人。这些顶级学校就这两类人。你自己想一下，你的孩子是不是天才？如果不是天才，千万别去，去了干啥？就是为了你跟别人讲的时候脸上有光，但是孩子毁了呀。在国内的情况，你现在读研究生目的是啥？目的是啥？对吗？女孩子更小心一点啊！那些教授，小心现在那些教授啊。秦国这次打击翻墙，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一位朋友说，他自己两款机场还能用， 我也发现他说的这两个机场不仅能用，而且能在不翻墙的情况下访问其他的网站，还支持支付宝、微信购买。回想起王先生说的，这次可能又是习近平哪位小兄弟想碰这门生意，没人照的就关门大吉啊。反正呢，这次打击呢，打击的是谁？打击的不是翻墙的人，打击的是谁？打击是提供梯子的人，理解吗？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情况，我的中国同事疫情时在非洲的一家广东渔业加工厂工作，全月无休，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诶，怎么又来了？三个月发一次工资，有时还会拖欠，还要压个月工资给工厂。没有比现代奴隶更能来形容这样的生活了。有一个同事刚进去做了几个月，头发白了一半，但是他们只对中国员工这样，对外国员工都是8小时工作制，并且基本上都能准时发放薪水。中国员工虽然平均工资高一点，但是折算平摊工作时间和遭受的身心折磨，估计比非洲员工挣的还要低，还要惨。OK， 观点王老师好，最近感觉中国大事不断，王老师最近的内容也非常的多，可想而知王老师及其团队最近工作繁重，最近在韩国旅游，路过中国大使馆5-6个警察，感觉很压抑。 OK， 是的，我们最近真的很忙啊，非常忙。情绪，祝王先生团队及各位网友节日快乐，在这个梯子断裂的时刻，希望更多的网友享受会员福利。日本也正值假日黄金周，今天难得休息，赶上直播。最近我在工作上有好消息，特来分享快乐。恭喜你，加油啊，加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